世界很大，大到我们到不了任何地方。世界很小，小到总有一个人和你喜好志趣相同。故事从分享开始，只为找到那个懂我的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主播啾啾。100年前爆发了五四运动，在此前夕，继《狂人日记》之后，第二篇白话小说登上了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四号，后边如呐喊，他就是鲁迅先生的《孔乙己》，讲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，嗜酒却只能跟普通劳动群众在一起喝。他迂腐又不失天真，曾给人们带来欢乐，但后来他因偷书被打断腿，不得不用手走来喝酒，从此便不知所终。看来是在那样的社会挤压，那样的观念毒害下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。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这么简单的思想表达，可是读起来就是觉得经典无比。当初课堂上读不懂这个故事，现在自己重新读一遍，也不知怎么的就有一丝伤感了。所谓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，一个去世的大柜台隔出两个世界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，孔乙己成了所有人取乐的对象。没有人理会他品行比别人都好，就是从不拖欠，没有人理会他分给孩子们茴香豆吃，更没有人理会到他教小伙计写字被拒绝而显出极惋惜的样子。鲁镇的咸亨酒店浓缩着一个冷漠的世界。曾经看到一个话题，如果在才华和勤奋中选一个，你喜欢听到别人夸你哪一个？当时的我选择了才华，因为才华被人认可的时候真的会很开心呀。而被夸勤奋，大抵会感觉这个人有点笨笨的，没有其他可以夸赞的地方了。而如今从孔乙己的角度来看，并不是这样了。有了才华还需要勤奋才能被人真正打心底里佩服和认可吧。好吃懒做终究会连最后一点点才华都被自己掏空。孔乙己就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照妖镜，鲁迅先生的作品永不过时。在现代来说，时代变了，但仍不乏孔乙己的存在。孔乙己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自尊，迂腐与呆板，非常脆弱自负又麻木。他天天高呼知乎者也，穿破长袍，虽然没钱，但是要过体面的文化人生活。他有知识分子的诚信，虽然穷欠钱，但是不出一个月定然还清。狡辩说偷是窃，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两个字是一个意思，不过是换了种看似体面的表达，自欺欺人罢了。他问我会不会写茴香豆的茴字，卖弄地说茴有四种写法，但其实并没有人想知道有几种写法，所以他惋惜，可是也并没有人在乎他的惋惜，一切都是他的自以为是。他给邻居的小孩子分茴香豆，我倾向于他有未泯灭的善良，也有可能是在小孩子面前卖弄一下，但是因为太过贫穷，炫富没炫成功，显得非常不伦不类。当别人问他是否认识字的时候，他是不屑之辩的，但当别人讽刺他怎么没捞到半个秀才的时候，他颓唐不安。他有个坏脾气，好吃懒做，其实也应该叫眼高手低。他有一手好字，本可以以此为生计养活自己，过一份体面的生活，可他愚昧，他大概是觉得这样的事情与他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相配， 所以并不坦然接受自己就是如此而已。他更愚昧的是，他鄙视自己通过双手赚来的血汗钱，却选择偷盗，这种更不耻的手段维持生计。孔乙己从内心瞧不上短衣帮，却阔绰不到挤进长衣衫里面。他自己定位是长衫帮，却从不肯正视自己，懦弱到极点，却让人唏嘘到极点。这样自负的心性可能也都有吧，他可怜的自尊心也时常折磨着他。他说偷为妾，明明被打断腿却说是爹。他恳求掌柜不要再提自己偷盗的事情，最后一次来酒馆手里还拿着四文钱，穷讲究，真的非常可怜，可悲，可叹，可恨。有知识会识字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骄傲的事情，人人都追求体面的活着，这个体面不是说混合在长衫帮就体面了，而是凭自己的双手买酒吃肉，坦荡清明的活着。穷讲究不叫体面的生活，读了些知乎者也并没有资格瞧不起靠劳动力吃饭的人，知乎者也的人也有可能根本干不了那样的生活。真要生存，知乎者也不一定比搬砖的活得好。除了靠知乎者也活着，生存也不止一条路。无法舍弃自己是读书人这一高贵地位，拼命维护着读书人的尊严，但迫于生计，无奈做些偷窃之事，即使偷窃也只窃书，放不下自然得不到更多。鲁迅先生写孔乙己，也写看客们，看客们把孔乙己当作乐子来取笑的，这样冷漠无情的笑声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。许是死了吧，读完这句的时候心里很难过，也觉得很悲凉。其实是很有趣又善良的一个人，所以这样悄无声息的苦痛潦倒的死了，让人很难受。可是又想到他好吃懒做，抄抄书就没了踪影，时间久了也没人叫他抄书，只能偷窃。这么看来，他其实是不值得同情的，但你知道这些事之后还是会为他的死难过，可能就是那个时代的神奇之处吧。最后借用鲁迅先生的话，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，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，有一份热，发一份光，就令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火炬。